为弟兄姐妹们平安。
也特别感谢主啊，在这新的一年啊刚开始的时候啊，教会预备了有这么两天的和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的时间啊。我们先来为这两天的学习呢，我们献上祷告啊，也特别请大家为我祷告啊。两天就主赐给我当说的话语啊，使众弟兄姐妹一同在主的里面啊，就是那话语而蒙福啊。同时也为我们的环境啊，这个外在的也带到啊，也免受一切的搅扰啊和破坏啊。我们大家来一起来开口祷告啊。父神，我们的主，我们实在来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这美好的一天当中开始的时候，主啊，你爱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有限，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在里面做不了什么。主啊，若不是你将我们拉起，我们实在不能做。主啊，求你格外的怜悯你的孩子，也怜悯你的百姓。主啊，我们本来是被弃绝的，被咒诅的，但却被你怜悯。主啊，让我们要借着你的话语对成长，对你的话语对建造。主啊，也切切地把这两天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你的仆人的身体和力量和内心都仰望主，愿你亲自的圣灵充满他，支配他，管理他。主啊，也保守每个弟兄姐妹在听的过程中，主啊，你越过人的有限，主啊，来成就你自己的工作。愿你格外的带领，也格外的败坏一切仇敌上他的计谋，使我们的心单单的属于，单单的归给你。主啊，愿你亲自来保守我们网络上的一些肢体，也让他们的心也同样和我们在一起的地方敬拜你的时候多蒙的祝福。求你看，求你怜悯，孩子在你面前的祷告仰望交托，那是奉主耶稣基督圣灵所求，阿们。天父阿爸，我们的恩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啊，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主啊，我们知道你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是借着你的话语而创造。主啊，你来救赎我们的时候也是你道成了肉身，为我们做成了救恩。主啊，我们今天你的教会在地上要建造，同样也要建立在你话语的根基上。父啊，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来靠神口里所说的话。主啊，既然你在这个春节的假期能让弟兄姐妹们能把很多的事情能安排妥当，能把这两天啊抽出来，主啊，来亲近神，就如同玛利亚一样安静地坐在你的脚前来聆听你的圣言，这是神你赐给我们做人的福分的一个显明。我们向你感恩，因为我们何德何能却蒙了你如此的大爱。谢谢主，我们也更求主，你既然引导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恳求主，你继续的在你的仆人，在你的百姓的身上来彰显你荣耀的作为，让我们口里所说的，心里所想的，都能在你面前蒙你悦纳。主，我们把我们线上的肢体以及路途上的肢体都仰望在你的手中，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挪去一切的障碍，使我们都能存着心灵和诚实来领受你的恩典。求你格外的眷顾我们余下的时间，保守我们这两天的环境，也败坏撒旦，败坏恶者，无论是我们里面的情欲还在外面的仇敌的逼迫，主啊，都远远的离开我们，让我们在这几天中能享受以马内利。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祷告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
阿们。
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接下来和弟兄姐妹要一同思想啊上帝的话语。我们在思想之前呢，我们要把我们上一次和弟兄姐妹讲了十讲，大家还记得还讲的是圣约啊，讲的圣约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近两天呢，我们还有十讲啊，十讲和大家来分享啊，仍然是圣约啊。这门课呢总共30讲啊，在我平常的讲课当中有30讲啊。今天这两天 上午啊三场啊，下午两场，两天起来就十场啊，十场啊，就二十堂课啊。那么还有一次啊，才能把它讲完啊。因为每次讲的时候呢，我也讲的比较相对来说，跟大家围绕圣经讲的比较细啊。也特别感谢主，我们新安教会，我在周一的晚上啊，也给你们打了一些基础了哈、啊。所以在原来的基础上，我觉得你们在听的过程中啊，或许有更多的得着啊，更多的得着啊。那么我们首先呢，在讲今天的新的内容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把前面的啊，稍微呢把给大家呢有一个把它回顾一下啊，好便于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内容。那么我一个问题来问大家啊，来回顾啊，就是那么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地上我们的信仰和生活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啊？也就是神他有个什么一个计划在地上啊？这样子比较思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计划与安排啊？每天早上几点钟起床啊，上班啊，几点钟下班，怎样啊，做什么时间做礼拜，是不是都有计划？是不是都有计划？那么我们的计划应该要附在什么计划之下？是不是神的计划？哎，那么听众们，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我们是不是要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啊，这样子，这非常重要，不然的话，我们人生啊，就像外邦人一样，浑浑噩噩的什么呀？过日子叫混光阴啊，我们到了年龄，哎呦，这个70岁了80了，就好像这个日子白活着，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你人生的方向啊，每天虽然很劳苦很劳累啊，我们人生的方向和计划是什么？是不在上的计划是什么？我们在上次讲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就给我们拉开了序幕啊，创世纪三章第一章的时候给我们拉开一个什么序幕啊？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单单的只知道创世纪三讲创造啊，这只是一个神的一个什么一个行动吧啊，他行动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啊？弟兄姐妹们，大家思考，我想创世纪大家都通常比较很熟悉的，对不对啊？那么这让我们来看第一章的时候，大家还想到主要讲什么内容啊？创造于堕落啊！其实我们在创世第一章啊，可以说到第二章的第三节，整体上这一段主要弟兄姐妹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国度，神的国度要在地上怎么样？地上建立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1节到2章3节，看到神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是他的计划啊，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是他的计划。他的计划最终会不会实现啊？会不会实现？会实现。那我知道在哪一节经文最后这个计划会实现呢？上世纪肯定到最后是不是启示了？启示哪一章记得吗？21章，大完结了，完结篇。但是在启示录15章的时候，特别在第几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啊，说了一句话：世上的国成了我主什么基督的国，就地上所有的国都成了什么？神的国。因为这就是神在起初创造的时候他的心意已经显明了啊，显明了啊。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想一想，你在地上我们是不是要寻求神的国啊？主耶稣在叫我们祷告的时候怎么说？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是吧？愿你的国降临吧啊，降临在地上吧啊。哎，弟兄姊妹，你发现主耶稣讲祷告的时候愿你的国，对不对啊？主耶稣来的时候也怎么说？神的国近了，哎，就表明来到地上已经近了，对不对？最终怎么样？是不是成就了？ 应该在十五章的十一节吧，大家看一下经文啊，给这个经文，在启示录，十一章，我讲错了，十一章十五节，我正好把它，十一章的十五节。十一章十五节啊，更正一下啊，十一章十五节啊。其实刚才我们孙阿姨讲的就后面的22章，那里其实也讲到了，那里怎么讲呢？大家看22章启示录，22章最后的完结篇的时候，特别看第几节呢？看第三节啊，看第三节。我们第三节，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一下。我听见，21章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坐，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看到没有？神的帐幕，这里是用帐幕来表达。为什么用帐幕啊？我们知道以身在会幕，是不是看到？是不是会幕啊？会幕在哪里？是表明君王在哪里？是不是国度啊？神的帐幕在什么？人间。所以神要从天上到什么？地上吧，在人间，所以这样一来，虽然你不了解，就是整本圣经，就是神的计划，就是在地上要建立他的什么国度，是不是？你发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了解圣经当中很多的人都是为了神的国度而活，大家如果记得圣经上有一个很短小的一卷书，就是什么，路德记。路德大家都应该有印象吧，路德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这就是圣徒的一个什么，他的期盼，知道吗？他的心思和意念，对不对？你看还讲一个人物啊，你看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两边都有强盗吧，是吧？一个强盗讥笑耶稣，对不对？另一个强盗怎么样？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是不是？是不是德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如果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信到主之后，只是关乎你信仰，只关乎个人的得失，而没有神国这个观念的话，你的信仰才仅仅是一个萌芽。其实跟外邦人的信仰有没有区别？外邦人只是我个人发达，是吧？顶多说我的家兴旺，考不了国啊，考不了国。所以每个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件，创世第一章就已经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胸怀神的国。那么神的国现在用什么方式在地上存在？是不是就是教会啊？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每个事情都在拓展神的国度。我们工作，我们结婚，我们生儿养女，都是为了拓展什么呀？神的国。你为什么孩子培养？为什么要结婚啊？这么受苦啊！但是我们为神的国怎么样而摆上？而摆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这是第一个，给你们回顾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因为前面我讲过了，就不能在你们反想。第二个，给你们回顾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在创世纪一章我们可以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结尾创世纪一章我们再把它拉长一点因为这一段呢主要讲人类，到第三章是不是讲人类堕落了？这里有没有堕落？还没有什么堕落。那么弟兄姐妹，那么创世纪第一章到这个第二章，也可以第一章到第二章，两章，弟兄姊妹还看到一个什么观念呢？这非常重要，约， 哦，很棒很棒，顺便大家还记得住啊，约。哎，弟兄姊妹，哎，我们看创世一章二章，一到二章啊，这两处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约这个字啊？啊，有没有看到这个字啊？啊，没有这个字，是没有约这个字啊？你怎么找也找不到约这个字出来，中文没有这个字。对，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在一到二章讲约呢？啊，耶和华的名字是立约的名字，何西阿书啊，何西阿书。那好，弟兄姊妹，我觉得大家还印象很深刻啊。那么在创世一章二章考考大家，讲了几个约？啊，这样最熟悉的圣经也要问问大家啊。啊，虽然没约个字，没约这个字，但是它出现好多个约啊，几个约啊，啊，还有婚约吧啊。其实我在讲的时候，弟兄姊妹，其实从大体上来说，神人之间啊，我给他不能叫创造之约，人与人之间。男女叫婚约，懂吗？在创世一到两章讲两大约，啊，而创造之约呢，我又把它分为两个部分，嗯，一个是啊人与万物，一个是人与神，啊，那么这个呢是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八节。啊，大家看经文啊，给大家回顾一下，然后我们进入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你们看，这也是神第一次对亚当夏娃说的话，在第一章的二十八节，看到没有？嗯，要生养什么众多，遍满什么地面，治理什么这地，也要管理怎么样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这是神对亚当，包括夏娃，对男人和女人说的话，是不是？他造好造男怎么样？造女怎么对他们说？是不是对他们说？哦，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约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人与神啊。那么这里的人呢？是谁呢？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的十六到十七节。那么这里是主要是神与谁啊？
亚当，
人类的代表与什么？亚当所立的约，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点呢？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点呢？因为人与万物这个点呢是个广义的，是很广泛的。上帝创造万物，生养众多，管理怎么选地吧，是不是广泛的啊？人与万物啊，而这个呢是人与谁啊？因为神说园中各样树那果子随意吃，只是怎么样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嘛，不可吃，吃的是什么必定死。也就是说这个约我们通常叫它叫生命之约。哎，那有的听说，哎呀，牧师长，你讲的好像跟我们想的之前不一样。因为在人类没堕落之前，这个约叫生命之约，知道吗？后来人类犯了罪之后，啊，为了和后面恩典之约啊有一个对应的话，就把这个约呢也叫什么行为什么之约啊？因为这是两个有一个什么对比。啊，但这个约呢，的确是根据人的什么呀，他的行动来决定后果，是不是？哦，所以呢，我们知道人类违背了这个约，大家注意听好了，这个约是不是亚当违背了？他违背这个约，但是这个约有没有违背啊？也违背了，啊，所以这个约他其实没有违背。他其实受了牵累，人类仍然还有这个什么 治理大地的什么责任，知道吗？但是这个约会影响这个，也就是我们人和神的关系会影响你生儿养女管理大地，大家明白吗？这是个核心，这是个狭义的，就君子妹妹也就看到了上帝，人一旦违神的话都不想听的话，弟兄姊妹，他能把天地万物管理好吗？他能把生儿养女养得好吗？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所以这是在创造之约当中，就好像一个什么，一个开关，最关键的。如果这里出了问题，那么这里怎么样，同样会怎么样出问题，它会牵连着它的，牵连它的啊。所以我们通常呢把这个呢叫文化使命啊，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啊。那这个呢蒙了救赎之后，我们就要干什么，叫福音怎么样啊，福音使命，叫传扬怎么样生命之道啊，生命之道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那么然后呢，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结尾的时候，是不是讲了婚约啊？是不是这样，姐妹？上帝将那人说那人独居怎么样不好，神就把那人怎么样带到，把动物都叫过来叫起名吧，是不是？然后怎么样让他沉睡，取了肋骨怎么样来造了一个什么女人。哎，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约啊？虽然在这里是讲了婚姻，其实婚姻是不是有约啊？我也讲过。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啊，为什么这里婚约干嘛呢？这个婚约更多的时候，弟兄姊妹，让人来体验什么？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为什么这个人类啊，在地上歌颂什么？歌颂爱情吧，是不是歌颂爱情啊？用人类的人间的爱情来描述上帝对我们的爱吧，我们略略的透过这个来看到神对我们的爱。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圣经有一本最好的一卷书啊，雅各书，对不对？雅各书是描述男女之间那一种美好的爱情，来更指向什么？基督和什么？哎，对，基督与教会。所以婚约也是为了神对人的爱的一个什么，一个从一个侧面来了解，来体验，来体验从人与人之间的爱之爱，来体验谁的爱啊？神与人的爱啊，神与人的爱，这是了不得的。所以很多男男女女啊渴望爱情啊，又爱又恨啊。当然婚姻真正的救赎是要透过谁啊？透过基督吧啊，基督。人类堕落了，婚姻也怎么样，是不是出问题啊？所以透过基督来啊，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啊，我们来看为什么在创世纪一到二章，大家注意把这两个人在一起了，这两个连在一起，就国度和约的啊，约的关系。就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时候，把这二者是不是连在一起了？哎，给我们展示的又是国度又是什么约，而这两者是不是分开的呢？哦，不是哦，也就是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就上帝的国度是借着什么
约，
借着约来慢慢的怎么样展开，借着约慢慢的展开。所以国度和约能不能分割啊？不能分割。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传统的教会里面，根本第一个没有教会观，只有个人得救不得救。哎呀，我们在教会常常真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得救，他有没有得救，你有没有得救，是关于这个叫
讲关于这个些事情是不是多，是不是？哎呀，教会，哎呀，有的时候还是，哎，教会不好，我不去了，是不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关心教会，我们只关心什么？自己，这是不是神的心意啊？不是神的心意，这是由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首先把这一点给忽略掉了。哎，神的国度又跟约爱这怎么样？能不能分啊？不能分。教会是一群什么人啊？一群是有约的人，是不是有约的人啊？有约就代表有责任的一群人。所以说实在话，在教会里面这种观念，你就哪怕我们现在我们这所教会，其实我们虽然从外在上好像都立了约，其实这个立约的精神我们还差之十之万，根本对这块很淡薄很淡薄。我们可能我们在教会里讲得多，但在他的认识上意识上还是比较弱小。我们常发誓，你知道发誓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是这表示是非常是不是严肃的事啊？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听着，你注意吗？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不知不觉犯了哪条罪啊？知道犯哪条罪？这条街哪条罪？啊？犯哪条知道吗？啊？不可妄称神的名，第三条街吧。你在这里你是奉主的名起誓的吧，是奉主的名起誓，你如果你起了誓你不守约，你在犯罪，明白吗？我们结婚是不是发誓，是不是发誓？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都看到什么啊？也是非常非常什么呀重要的啊，就是神的国度和什么约爱子能不能分开啊？能不能分开？
不能，
是绝对不能怎么样分开的啊！就国度和什么约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人没有这个约的观念。中国人呢，只有什么观念？只有合同，是合同的观念，合同啊，签合同啊。是合同本身呢，从某种程度上是似乎好像是一个约，但是呢，它跟里面呢只有利益，合同当中只有利益。你我之间有利益，它里面有没有恩典呢？没有啊，所以它跟我们在圣经当中讲的这个约是两码事啊。大家注意，圣经中的约和我们在地上签合同签协议是两码事啊，所以这是要注意这一方面。所以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约和国度啊，非常重要。好，这我们回顾了前面两章。好，我们再回顾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因为我们上次就讲到创世纪什么第三章吧，啊，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二十几集啊，
二十四集。
创世纪到一章二十四，就是一章到二十四集这一段在讲什么内容呢？弟兄姐妹，啊，在讲什么内容？我要问大家，对，啊，其实弟兄姐妹，在创世纪我们可以看到三章一到七节，啊，一到六节吧。
你们看圣经啊，啊，一到六节
是讲人类的什么？
人类的什么堕落？你看，就是大家。神吩咐园中各样树的果子可以不可以吃啊？但是他们怎么样？
从不可吃到吃了，就表面怎么样？
他们是不是违背神的话了？违背神。
注意，圣经上只有六节的经文，大家注意听好了哦。圣经上只讲了六节经文，人类堕落了，要花多少篇幅把人类能拯救啊？就是六节经文。堕落不是圣经的焦点，圣经的焦点是什么？圣经的重要的心在哪里？中心点在哪里？是拯救。只有六节经文讲到了人类的什么堕落，是最进入了，是不是？但是要把罪给剔除，把罪给除去，要需多少 多少时间？我们可以说从后面三章的七节一直到什么，到主耶稣啊，或者到启示录都是可以说啊。其实三章七节一直就到我们长老兵说到启示录，最后把罪全部的剔除了。所以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姐妹知道吗，这个世界人人都渴望好，渴望自己变好，渴望家庭变好，渴望这个世界社会变好，但是人类是不是想很多的办法，想通过什么办法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家，我们家怎么变好，现在这个社会怎么钱，是不是啊？但是没钱的人想要怎么样，以为有了钱家里就怎么样变好了，是不是？但是你要问问那些有钱的人，你家里有钱了之后，你家就变得很好吗？你去发现有钱的人家反而变得怎么样，很虚伪，知道吗？我前两天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啊，他说中国人有这个词啊，叫穷大方，是吧？还有什么？富人怎么样？很吝啬，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被信仰拯救的人，他干什么都是在这一方面。所以钱能不能使我改变我们的环境啊？能不能改变我们自己？只能往坏处改变。人家说人有了钱就变成什么，变坏了啊！你让这个社会看起来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好，其实人的里面道德怎么样越来越下降。其实社会其实说实的话，看起来你看那个高铁啊飞机啊都在进步，其实说实了，人类的内心怎么样，内心在退步。就我们从现象来讲，现在的人跟过去的人哪个更单纯一点啊？对啊，是一代不如一代，不是一代胜一代，可能在技术上面，注意啊，在技术上面可能一代怎么样胜一代，我告诉你在道德方面人类怎么样一代不如一代。你要跟今天你的孩子他对你尊敬吗？喊你老爸喊你老妈意味着什么？平常都不喊你的，那天喊你你要注意了，老爸老爸给你贴近乎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有需要的时候他表得很温顺啊。所以弟兄姊妹，是道德越来怎么样越堕落。那么孩子上学能不能解决问题啊？能不能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最近来了之后只有谁能解决？所以基督，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救你们脱离什么，从罪恶里把你们什么呀救出来。我们都陷在什么罪里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人家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表明什么，你看见你是老大，其实你不是老大，你陷在怎么样其中。谁能把你救上来？自己能不能把自己救上来？一个掉在水里的人能不抓了头发把自己拎上来？你试一试，你掉到水里我把抓上来。人人都有罪，没有一个人能把我们救出来，只有谁啊？因为他没有罪。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是最近来了，对不对？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实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这一辈子你解决贫穷，你解决文盲，你解决这个解决那个，如果罪没有解决，我告诉你，你什么都完了。你的家不是缺钱，你家不是缺文化，我告诉你，家缺耶稣。你有了钱你家更乱，你家有文化你家更加虚伪，尔虞我诈。有了基督之后，你的家罪越来越少了，人夫妻爱人孩子之间更加的怎么样
关系好。
这是不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信耶稣并不是亏损哦。你不要看我们每个礼拜天做礼拜，我们听神的话，我们的家怎么夫妻怎么相处，儿女怎么相处，朋友怎么相处，是不是是非常重要。好，这是我们首先在三章一到六节最进来了，这就告诉我们这个罪本来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好，到三章七节到二十四节，那么这一段在讲什么呢？我是概括的跟大家讲，跟你们温习了这段在讲什么。
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讲什么？啊，讲惩罚。
其实这里就人类就开始讲救赎了。弟兄姊妹注意哦，
啊，
堕落不是他的焦点，救赎才是他的核心。
人类一堕落之后，上帝怎么样？救赎怎么样？就开始。因为我在之前在上一次跟你们讲的，在讲创世纪之前，是不是给大家讲了永恒之约，是吧？救赎之约吧。人类的堕落是不是在神许可之下的？堕落之后立刻，大家注意听好了，立刻神就来施行怎么样？救赎，他不会等待的，因为救赎才是他的高峰，才是他的目标。大家听着明白？那救赎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首先你看第三章的第八节啊，从第八节开始看
啊，第八节
啊，天起了什么呀？
凉风。
哎，就是有的圣经，哎，那牧师啊，第七节怎么回事呢？把第七节是吧？
三章七节在表明什么？我们从三章八节天起了的风，耶和华在云中怎么样行走？
第七节在讲什么？
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下，弟兄姊妹，来，我们一起来读。他们爱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这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好，弟兄姐妹，那么这句话表明什么？啊，自救啊！其实弟兄姊妹，这里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已经受到罪的审判了，后果已经达到了。你看人类当时夫妻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一个状态？爱人侧身露体，遍布怎么样
羞耻？
可是现在人类犯了罪之后怎么样？知道自己侧身露体，然后怎么样？用无花果树叶子嘛，就表明人类什么呀？这个赤身露体，弟兄姊妹，他之前也是不是也赤身露体啊？他现在也是不是也赤身露体啊？但是中间有个什么事情发生了，表明他们活在一个什么状态之下？自己活在荣耀的状态，大家明白吗？自己他没犯罪之前是不是跟神在一起啊？你看摩西跟神在一起40天，他脸上都怎么样发光，对的。人类没犯罪之前，亚当夏娃不知道蹲了多少天，也不知道，只是未知数，对不对？就也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人造在什么荣耀里面，是不是？当犯了罪之后，就好像荣耀从他身上怎么样没有了，就露出了他侧身露体的羞耻了。你注意啊，弟兄姊妹，你注意，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卷书叫以歇结书，弟兄姊妹读过吗？啊，读过。以歇结书当中，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啊？问问大家。啊，以歇结书，苦口婆心。哦，还有呢？想不起来。注意，神的荣耀从圣殿中，从基督徒从门槛慢慢的离开，苦果福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荣耀从他的圣殿离开，大家明白吗？啊，还记得有一件事，这是一个整个以歇结书最后八章，从40章到48章，如果你要熟悉的话，在讲什么呢？将来的圣殿。将来圣殿，所以整个以歇结书看神的荣耀怎么离开圣殿，又看他怎么回来的，明白吗？所以以歇结书你要抓住这个重点，神的荣耀怎么离开圣殿，带领以歇结看这个以色列败坏啊，带他们看内部的心情啊，特别给他打个窟窿，来，我带你去看看这些长老们，这些在干嘛？全部在拜偶像，我带他去看吧。为什么荣耀离开？因为这些领袖们、祭司、长老带头去在暗地里犯罪，神的荣耀离开，明白吗？后来神的荣耀怎么，圣灵又怎么进去了？
哭国扶生是一个转折点啊，这个点我不多讲，因为这个大家肯定陌生。那我讲一个细节，这是大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记得吗？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以利，老以利大家知道吧？老以利发生什么事情？也是士师吧，也是个祭司吧，对他儿女怎么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他的儿子们乱来是吧，对神乱来，对人也乱来吧，啊，随便插肉他烧食就逮过来吃了，然后跟这个门口的妇女们苟合，对神对人敬重不敬重？神就打发个先知到老以利家，我告诉你，你的儿子和你们家全部怎么样要结束。后来是约柜是不是被掳了？他后来起了个名字，正好他的儿媳要生产吧，是吧？生产这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啊？以加伯。以加伯什么意思？对，荣耀的一代。所以弟兄姐妹，你注意，当亚当夏娃他们赤身露体，其实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他了，他活在什么羞耻当中。弟兄姊妹明白吗？我们是活在神的荣耀里面的。所以大家注意第七章，大家注意哦，三章一到六节是讲人类的堕落，用一节经文就讲到人尝到了什么苦果了吧，没有荣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人有什么荣耀？我早上来坐公交车，我走到精英，我就看那个大屏幕上这个波士顿啊，这些请了很多的人来，这些女人来做穿什么怪衣服，怎么哇，你让我们姊妹们是不是很渴望？哇，我要买一件这个衣服，马上我觉得很荣耀，是不是？其实再豪华的再贵的衣服，顶多就是一个无花果树的叶子，能遮住你的羞耻吗？能遮住你里面的败坏吗？能不能遮住？人类弟兄姊妹你注意，人类都在做什么工作？遮掩的工作，把自己什么来粉饰自己吧。主耶稣来这样是不是责备门徒们？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你们这些假冒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你们如同什么粉饰的坟墓，坟墓搞得很好看，可是里面呢？其实我们主耶稣，你发现讲一句话一针见血。你看这个地上的大名大人的开名车住豪宅，他们背后的事情呢，不能讲，不能提。你今天看报纸啊，看媒体啊，某某市长、某某书记，一抖出来，大家他多少屋，有多少个情人，多少个别墅在外面，是不是啊？啊，我们现在国家不抓腐吗？是人类都在遮掩自己，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第七集就让我们知道，人类落在神的咒诅之下了，其实已经在黑暗里面了，已经在羞耻里面了。其实从第八节，大家注意听好了，从三章八到二十四节，神上帝有没有任凭人这样下去啊？
没有，
因为神在永恒拣选了一些人。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三章八节说天起了什么？大家注意，我们读这些经文呢、啊，我们圣经翻译的时候很容易和大家误导。天起了凉风什么意思？我们可能一听，哦，早下午了，天燥热，哎呦，忽然天边起了西风，哎呀，快凉快凉快凉快凉快，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
那这个叫什么意思？是吗？天起了凉风表达什么意思？
神来了。
啊，神来了，神来了，啊，其实大家知道，你们看一下，你们手机可以搜一下，天在原文当中叫热子，你们手机可以搜哦。啊，在原文呢，天，它的原文叫热子，风，原文叫圣灵。啊，你注意，你看啊、哦，我们中国人一看天起了凉风，就想到自然哦，哎呀，怪热的，起了凉风，舒服舒服，是不是啊？好像天起了凉风，好像也感到很悲惨的，都有这种可能吧？但是注意，圣经能告诉我们，天起了凉风什么意思？圣灵的热子。人类要蒙救赎，弟兄姊妹，怎么蒙救赎啊？人类是不是在抵挡主啊？人类在抵挡主，人类在亲近谁啊？亲近谁？ 亲近魔鬼。人类的堕落是不是表明这个？大罪三章一到六节就表达这个意思。
人类是上帝造的，现在反过来干嘛？
他不亲近主，就亲近谁啊？亲近魔鬼。
亲近魔鬼，弟兄姊妹，是不是这个结果？
哎，这个时候圣灵来，这是圣灵来的日子，
注意，就他掀起了凉风，
就开始圣灵来工作了。救赎是不是圣灵做主打工作？
是不是圣灵做主打工作？哎，那牧师你讲的不对吧？圣灵耶稣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没有圣灵的工作，救赎能不能领到我们？耶稣只是做成了救恩，耶稣在世上是吧？成了，但这个救恩怎么领到我们？啊？圣灵不开我们的眼睛，不重生我们。实际上，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称耶稣是主的。弟兄姊妹明白吗？所以，而我们在生活中做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最完美的一个定义，你知道在圣经当中哪一节经文吗？要给基督徒一个最好的一个定义，有没有听过啊？彼得前书啊，第一章，你看那节经文怎么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打开啊，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来读一下第一章第二节。这样彼得呢写信给那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细亚、比推里基督。然后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啊，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照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
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
哎，弟兄姊妹，你看到彼得在讲的时候，把圣父、圣子、圣灵这个次序怎么样？是不是变化了吧？啊，我们通常讲圣父、圣子、圣灵。哎，而彼得怎么说？圣父、圣灵，然后他还谈到圣子耶稣。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能让人信耶稣的一件水的工作。所以我们在三章八节的时候，弟兄姊妹要看到了圣灵要来工作。圣灵来工作干嘛？大家注意看啊，我们看照着圣经的次序，圣经的描述，圣经是不是圣灵默示的？他默示的话跟新约他做的事工是不是相符的？圣灵来干嘛？圣灵首先来关照的工作。耶和华来到园中吧，是不是行走啊？去了注意干什么？是不是找亚当？你在哪里？就要关照他，要告诉你有问题了。然后把女人招过来，你做了什么事？是不是？圣灵来干嘛？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是不是？
圣灵属于是来关照，
可是呢，他们怎么样？在关照之下，他们还什么推卸责任吧？是吧？是不是推卸责任？啊，就是你那个女人啊，你为我造的那个女人，跟我同居那个女人做的。蛇说，就是你造那条蛇，他们彼此推卸什么责任？那么圣灵的工作是不是到此就结束呢？不，
好了，再下来。
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问题的，但我们还抵赖。为什么抵赖？因为我们怕刑罚。怎么办呢？
上帝给赐下什么应许？
三章十五节。三章十五节是第一个应许，也是神第一个恩典福音的开始。三章五节大家讲，这叫原始怎么样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他能彻底的认罪呢？
这里讲到女人的女人后裔是谁啊？其实就是指那些将要来的
基督。
你注意，圣灵来
一个要关照我们这个人，罪人，
你有问题的，你男人有问题，你女人有问题，是不是？然后在他们还推卸责任，因为推卸责任嘛，怕遭到神的怎么样震怒。哦，上帝这个时候我给你恩典，我女的后要伤魔鬼的头，他要伤你的脚跟。
在这个情况下，弟兄姊妹，
他们开始带来什么？这时候他们开始悔改了，知道吗？
这里还推卸，
如果人没有耶稣啊，都赖账的，都会推卸责任的。
什么人有了耶稣之后，
你就发现亚当给他妻子起名了吧，起名叫什么？夏娃，叫做众生什么？这个时候他没有说夏娃是我同居的女人，得注意哦。 他在关照的时候，他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推卸责任，他怕承担后果。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你要打孩子，孩子一看你老实说，你今天到底做了什么事，你给我老实讲。孩子一般会不会讲？不讲。要讲他也找，就是姐姐跟我说的，就是这个表哥跟我讲的，是不是这样的？他会推卸。然后你告诉一个底，我告诉你啊，你犯了这个错，爸爸饶恕你的，因为那个某某人已经替你把这个问题给什么担当住了，我不计较你了。这时候这个人开始什么？才说实话。所以你最他在关照，在没有得到这个应许之前，他还有可能会推卸的。当他认识基督，被圣灵关照认识基督的时候，他开始干什么？夏娃不再是同居的女人了，夏娃要成为什么？生发着信心了。亚当能够转变，是因为他相信三章十五节，女人的怎么样，就表明女人不死。如果女人死还有后裔吗？他是不是他听进去了吧？是不是圣灵在关照听进去了？所以称他叫众生什么之母。那么夏娃呢？夏娃有没有听进去？夏娃有没有悔改？夏娃是吧？他之前推卸蛇吧，他现在到我们等会会讲四章的，他怎么样？他给该隐起了个名字，叫德，是不是德啊？就耶和华使我什么？他这个时候干什么？感恩呐、啊！我都要死的人呐、啊，我今天还能生人，是上帝是放我一马吧？是不是给我恩典？所以你就发现亚当夏娃他们俩都是起名字的时候，都是充满信心的表达。哎，你看到没有？天起了凉风，圣灵来了，要关照他，知道了，但他们开始推卸。但是把他指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开始生发怎么样？信心。生发信心之后，你知道吗？不但讲了女的后裔，并且这个女的后裔怎么来代替他们呢？为他们做了皮衣。女人的后裔其实她要死的，耶稣就要不要死啊？要死，给她做了皮，给我们干什么？基督成了我们的义袍，是不是？我们因信就怎么样成义。好了，弟兄姊妹，再往后看创世纪第三章最后末尾的时候，耶和华神说，哎呀，他们和我们相似了。什么相似啊？人知道怎么样，但是人知道善恶不是好事吗？但是弟兄姊妹，他们知道的善恶只是皮毛而已，是不是皮毛啊？啊，而且还干什么？他们虽然知道，但是失去了什么？失去了能力了。知道了魔鬼害了我不浅啊，撒旦我中了计了，我知道了，哦，在我伊甸园当中还有一个恶者。撒帝启示说，看守园中吧。他这个知道了，他知道已经怎么样死了，就缺少什么能力，是不是缺少能力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活在最终， 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一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基督徒怎么在接下来的生活要赶出什么异地？赶出异地是什么意思？比如他的身体要归于什么呀？尘土，然后把他赶出什么异地？注意啊，这是我们在前面说，可以说亚当是灵魂得救，是不是灵魂得救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灵魂得救了之后，我们身体还是活在地上。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仍然还会怎么样？与罪在什么征战吗？我们有没有能力来征战？其实照着我们自己是没能力，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是神的大能，明白吗？我们什么时候，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不靠圣灵，你什么时候一定会打败仗，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注意，我们信耶稣，我们每次来学习来查经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不体贴圣灵，那弟兄姊妹，你的生活肯定是天天打败仗。弟兄姊妹，你发现你的生活啊，你就是我忍耐，我遏制，哎呀，我忍不行的，没有圣灵在里面，你的忍耐不会到底的。这样说，忍耐也当怎么样成功？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你知道你为什么忍耐不成功吗？因为你是自己在惹吞，惹气吞声。真正的忍耐是谁结的果子？
是，
对啊。所以这样子你要分辨，在一个家里跟孩子跟妻子，你的忍是出于你自己呢，还是于圣灵？爱是凡事忍耐，又有怎么样恩慈。今天你发现你对你丈夫忍气吞声的时候，你 有好脸色给他吗？啊，发现你的忍耐就缺少了恩慈了，是不是啊？顶多不能说话，脸脱下来了，啊，没有恩慈。所以基督徒又有忍耐，然后哎，丈夫啊，这样，哎，孩子啊，这不容易，这是一种生命。弟兄姊妹明白吗？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能停于一些道理和知识的层面，要寻求怎么样生命。所以我们的身体，就像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主，我们的身体是不是要归于尘土？这条路是一直归吧，能不能说信耶稣人不死了？会不会啊？有的时候你要信耶稣不死，我给你信耶稣是不是外邦人跟我们这么说吧？那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知道人死亡，我昨天在讲到的时候，死是不是件好事情啊？其实我告诉你，死亡本身从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恩典。为什么？为什么？第一是只有死亡让我身体脱离啊取死的罪吧，身体才能脱离罪啊。你今天基督徒，你在地上，你就是你信了主之后，你的身体还是嘛在罪动当中，我真是苦啊，虽然脱离我这个取死怎么样身体，我的弟子行上有的我，可是我行出来怎么样有的我，我心里不想，但是我嘴巴非要想抽烟，非要想喝酒，非要想这样，我的时候不想这样，但由不得自己，是不是苦啊？所以弟兄姊妹，死亡的本身其实从某种出来也是神给人类的恩典，不是让你永远的活在罪中。人类之后是吧，人类永远不死的话，对于恶人是不是很糟糕？他永远活在上帝什么呀愤怒之下。你知道不信主的他罪是自己担当啊，到将来永远不死，永远活在刑罚中。所以我们今天土地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身体要归于尘土，然后赶出什么呀异地，赶出异地干嘛？四念开始，四念开始了，我们会像亚当夏娃会经历什么？女人要生产之痛，男人要汗流什么呀满面，他们要经过试炼干什么？然后来才能够什么呀？试炼的目的干什么？我们龙山小弟兄姊妹，我上个主日给你，上次给你们讲的主日讲了什么主题还记得吗？啊 都忘了，小龙记得，哎，冠冕，哎，我们的姊妹得冠冕。试炼，上帝不是拿我们开玩笑，上帝不是故意给我们难处，上帝要把什么？你们经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忍受试炼他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之后必怎么样得生命的什么冠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并不是马上就升天了，弟兄在干什么？我们还在地上，神给我们受试炼，试炼的目的是什么？得冠冕。得冠冕。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得冠冕？
有
什么冠冕？
生命的冠冕，
就是活得越来越像神。我们昨天讲，在本堂讲的《钉子孩子》呢，这个诗篇九十篇，最后一句话怎么说？愿你的荣，神的荣美，归在我们的怎么样身上？我们怎么荣美？我们怎么有冠冕？我们的冠冕通过做神的功啊！愿你的荣美，神的荣美归在我的身上。愿你经历我所属的功，我们所属的功，愿你显现。就是我们所做工干嘛？来彰显神的荣美，神的什么归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做工干什么？彰显。我们跟人在一起，哎呀，跟这个姐妹一交往，哎呀，我要有公义，我要有慈爱，哎，对这个姐妹，对这个弟兄，我有怜悯，就发现，哎，在每个人跟我们交往的时候，都看到我们身上有基督的形象，明白吗？基督的形象。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第三章，一方面看到人类的真实的状态，我们身体要归尘土，我们的人生要开始经过试炼，大家明白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是我们我们花了一点时间给弟兄姊妹把这个一二三对之前一点点的一个回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第四章，正好我们花了一堂课要给你们回顾了一下，好吧，我们休息五分钟，我们来开始这一次的进入第四章，开始学习，我们稍微休息一下。